这个拉丁文的字母啊，是用来作为数字的两用的。那么这个 I， 这个 I 就是代表一。那么这个 V 啊，是代表 F， 就是五啊，就是五。V 是五 ，I 是一 ，C 呢是一百。那么有的字母就没有，不是数目啊，就是他们用几个字母，用这个 I 代作为一，用 V 作为五，啊，用 L 作为五十，用 D 作为五百。这样子呢，我们把这几个字母啊，这样子加起来，比如头一个 V 是五 ，I 是一 ，C 是一百 ，I 是一 ，V 是五，这头一个字加起来是一百十二。菲利一有三个一，还有一个五十，就是五十三。Day 这个 D 啊，五百。加一个一是五百零一，这样子加起来正好是六百六十六。还有其他的计算的方法，就是呢，它的这个是它拉丁的名称了，还有它的用希伯来文的一个名称等等啊，我就不去给大家介绍了。现在呢，我看主要的问题啊，是兽的印记，是吧？这个兽的印记我们过去也谈过了，现在呢，我就从这个善恶之争里面呢读几段话啊，读几段话，在六百零八页啊，有这么一段话，就说。撒旦要利用这两个大异端，这是魔鬼啊，要利用两个大异端。什么两个大异端呢？一个就是灵魂不死，这是一个异端。第二个就是守星期日为圣日的道理，使世人受他的迷惑。前一个异端是给招魂术啊布置条件。怎么叫招魂术啊？现在叫做交鬼术，就是跟鬼啊打交道，有种种的一些魔术吧，一些做法，也有人叫做灵学，现在比较文明的名称叫做灵学。也有人就说是特异功能。那么这个特异功能啊，过去我们国家出过一个月刊的，好像是叫做特异功能，后来我再去找啊，好像是不出了，这个杂志不出了。过去是谁做主编的啊？是钱学森主编的，他作为科学界的研究。但是后来他们也发现了这里头呢，好像很难呢用科学方法去研究。我看到过了这个特异功能杂志，大概在座里也有看到过啊。这些科学家他们就找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来表演啊，他就拿一个鸡蛋啊，让你呀自己签一个名字，签写一个字在上，作为记号。那么他这个人呢，有特异功能的人呢，就把他捂在手里，啊，这个鸡蛋捂一捂就没有了，不见了。后来呢，就叫你呀拿钥匙开一个柜子，在这柜子里，他就要能呢叫这个鸡蛋呢。跑到柜子，他一个人没动，他就坐在那里，几个科学家坐在那里看着他。这个是魔术也好，是什么也好，反正是魔鬼在
搞花样。
那么弄得那些科学家莫名其妙啊，心里糊涂啊，这怎么回事啊？你用科学方法解释不了啊。那么这个杂志里满是这种戏法，所谓变戏法，后来大概就是不出了。不过我告诉你，这个就所谓交鬼的这种法术啊，哎，西方倒用的很多啊，有人专门去调查，美国的特务机关呢派专员去，那个时候还有东欧了，还有苏联了，派人去调查他们是如何利用这个特异功能，就是交鬼啊，就是说这里叫做招魂术。他们那边啊也是情报机关，就利用这种特殊这个功能啊，特异功能啊，去把敌方的这个情报材料给他从这个他们的保密的这个保险箱里把它偷出来，哎，把它复制再送回去，就这样，就到这个地步了，搞情报了。他们这个我就不多讲，反正这里就说呀，魔鬼呀，到现在就用这个灵魂不死，因为呢，他能骗你，最容易的就是说一个人呢亲人死了很难过，那么这个会招鬼的啊，他就说，哎，他说我把你亲人叫回来，你跟他谈一谈话，要不要？哎，那么很好啊，那么你出点钱，他就带你到一个黑屋子里去，哎，叫那个人显现了，他讲话的声音就是他，一点不错，穿的衣裳也就是他过去穿的那件衣裳，都是魔鬼在化妆冒充。所以这个呢就为这个将来的大骗局啊，就是预备条件。那么这是一个大异端，另一个大异端呢就是这里说守星期日为圣日的道理。那么他这里也说到啊，将来这个撒旦要亲自化妆为基督降临啊，那么他看起来很像，就是耶稣啊。那么他讲的话就是过去耶稣讲过的，行的神迹也是耶稣行过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呢这个受的印记的问题啊。这里就说全世界所面临的结局是极其可怕的，这是626页啊。地上的掌权者将要联合一致来反对上帝的诫命，你看所有的掌权者联合起来，并要下令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要遵守这个为安息日来表示尊重教会的习惯，凡不肯顺从的人都要受法律的制裁，最后还要宣布他们是该受死刑的。但在另一方面，上帝的律法却吩咐人遵守创造主的安息日，并向一切违背的人宣布上帝的愤怒必要降在他们身上，这就是第三天使的警告。在这局结局的关键如此明白地摆在众人面前之后，无论何人若是践踏上帝的律法去顺从人的法令，就是受了受的印记啊。所以呢你看啊，我们不要啊提前呢、啊、就说什么人受了受的印记了，我们不需要这样做啊，不要这样做。 你会引起啊很大的误解啊，引起争论，不需要。我们用积极的手段劝人听使遵守上帝的诫命，但这里明明说什么时候一个人才算是真的受了受的印记呢？他就是说啊，若是一个人呢、啊、若是践踏上帝的律法，顺从人的法令啊，他就是说他有意识的，他明白这里的道理，而有意识的去违背上帝，而顺从人的这个法令，那么他就是到那个时候才是受了受的印记。因为他既不顺从上帝，而又自愿顺从另一个权势，所以就是受了效忠于那一个权势的记号。那么下面一段也很重要，说但非至一个人的思想和良心对这个问题的实情真相有了充分的认识，上帝的愤怒是不会这样临到他身上的。有许多人一直还没有机会听到现代的特殊真理，遵守第四诫的本分还没有向他们显明其真实的意义。那能看透人心并监察人一切动机的上帝，不愿让一个愿意明白真理的人对于这个大斗争的结局有所误会。那叫人遵守上帝律法的命令，绝不至于在众人蒙蔽无知的时候贸然加在他们身上，人人都要有充分的亮光，以便做有意识的决定。哎呀，这个要求很高啊，他说人人，那么把这么一个要求提到现代，有几个人，就是现在有几个人有了充分的亮光以便做有意识的决定呢？有几个人？太少了，是不是？太少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你们已经看到这个亮光了，但是我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个12亿人口当中的几万分之几吧，是吧？不到一万分之几，所以怎么办？如果上帝要把这个问题说得那么清楚，还要等多长时间呢？还需要我们做出多少努力呢？所以我在想，我们早几天发给大家的一个关于那个十诫法版，是吧？就是那个从伊拉克那个海湾战争发掘的那一幅十条诫命的石板。这个新闻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而且在美国《太阳报》也已经发表了。可是呢，注意的人还是很少。因为啊，我们断定是有人要封锁，有人不欢迎这样的信息，所以封锁，所以发表的报刊呢极少极少。我们就在《解放日报》1992年呢6月17日看到一篇报道，后来呢又看到美国的《太阳报》第一篇英文报道。除此以外，它没有造成什么很大的声势。在旧约这个赐经的马可比二书里面，有一段是耶利米讲的话，而且呢，如果按照耶利米所说的，我们 他不能百分之百肯定那是耶利米说的，而且他说的是出于圣灵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到上帝聚集他的百姓的时候，他要叫这个约柜重新出现，而且还要出现什么云柱火柱啊。过去在旷野的时候啊，这个约柜上头有个云柱火柱40年之久，后来就消失。那么在所罗门造了圣殿献殿祷告之后，有荣光下来，充满了圣殿，上帝的荣光。那么据他说呢，将来啊这个荣光再要出现。那么我们假定说，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回事，那或许会造成这么一个条件，就叫全世界的人呢、都注意这件事了。现那个时候呢，如果真的有云柱火柱出现呢，你没有人能封锁这个消息，是吧？那么就很可能引起全世界的人的注意，而且他们就要研究了十条诫命到底是什么内容，很多没有读过的，没有听说过的，就要看一看圣经了，十条诫命是怎么几句话。而且呢，守安息日的人呢、就有很好的机会做宣传，这样子呢，在很短时期内呢，可以引起很多人，全世界的人呢注意上帝的诫命。也可能就是如此呢，使得这个条件呢成熟就是这里所说的善恶之争627页所说的人人都要有充分的亮光，以便做有意识的决定。前面一句话说，绝不至于在众人蒙昧无知的时候贸然有上帝的什么刑罚加在他们身上。我再读下去啊，安息日必要作为忠诚的大试验，因为它是特别引起人争论的真理。当这个最后的试验临到世人的时候，在侍奉上帝和不侍奉上帝的人之间就必划清界限。人若顺从政府的法令去守伪安息日，而违反第四诫，那就要证明他乃是忠于那反对上帝的权势。同时，那依照上帝的律法遵守真安息日的人，就此表明自己是效忠创造主的。这一等人接受那服从地上掌权者的记号而受兽的印记时，另一等人则节选那效忠上帝权威的记号而受了上帝的印记。话都是讲的一清二楚了这个是善恶之争627页。怎么这个就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位天使的警告。我们人数很少在我们中华大地人数很少。我们那天晚上我就给大家讲，有一个穷牧讲，上帝吩咐他为他造一个电视台，将不打折扣的三位天使的信息传遍世界。那个牧匠说，主啊，我是外行，我对电视台是怎么盖的根本不知道，但是主你既然吩咐我，就求主给我解决一切问题。我没钱你就给我钱，没有人你给我人，没有地方你给我地方。结果成了，就是这么
成功的。
现在据说这个丹尼肖森这个穷牧奖啊，不光是在美国，据说也到罗马尼亚去，到罗马尼亚去造一个电视台，也是将这个末世的福音传遍那一带地方啊，罗马尼亚，那个东欧各国，波兰，据说波兰呢有一个印刷厂，他主动，他为我们出版善恶之争。我告诉你，波兰90%几的人是天主教徒，哎，竟然有一个印刷厂主动愿意为我们出版善恶之争波兰文。在莫斯科，我们的布道家去租用了克里姆林宫的那个大礼堂，过去就是斯大林啊、赫鲁晓夫啊，他们站在那里开会用的啊，共产这个苏共嘛，中央开大会的地方，在那里开布道会啊，开了大概11天的布道会，有1000多人受洗。那么正在这个时候，7月底，忘记是哪一天了。他们在莫斯科
租用了一个能容4万多观众的体育场来开一次大布道会。
开布道会也是宣传这个末世福音，这说明啊，在世界各地这个福音呢、啊、也是在传开。我们在中华大地也是有很多地方啊，也出现种种的神迹奇事，有很多人啊，很多传道人，他们接受这个安息日真理之后，就把他们所有的信徒啊，几百个的，都教训他们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所以呢，这都是上帝亲自在做工，亲自在发起很多的有学问的、有口才的、有能干的啊一些青年和壮年起来献身为主工作。我们在公主岭呢有一位弟兄，他过去是那里市长的秘书。他接受了本会真理，他就辞职了，辞职专门献身传道了。他到现在还是不顾一切完全献身传道，在那一地方也是引领多人归向主。像他这样的人呢，我们听到的还不止几个，有很多很多，这说明主亲自在做。所以我常在想，我们中华大地，我们中华民族，上帝从自古以来是爱我们这个民族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是以高尚的道德标准来教育子孙后代的。我常想，如果保罗在中国的话，保罗呀，在中国的话，他一定会用我们中国的一些古书里头的许多宝贵的真理啊，来做福音的帮衬。你注意，我们在刚才读的《使徒行传》，他给那个希腊人讲道的时候，他引用希腊文学作为帮衬，是吧？他说你们的诗人这么讲的，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句话你知道是论谁讲的？希腊的诗人根本不认识创造主啊，他们这句话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句话是说过的，但是是在他们论了希腊的大神啊，希腊这个假神里头最大的神叫做宙斯啊。我们查字典呢知道，宙，宇宙的宙，宙斯是他们的最大的一个神。那么 保罗呢就借来应用在上帝身上啊，你说他用的不恰当吧，哎，不恰当嘛，他也用了，而且我们相信是圣灵感动他用的，给他这个智慧啊，他就拿这一句话啊，这个他就用在上帝身上，我们是上帝生的。保罗能够用希腊诗人的话来作为辅主福音的这一些可以说旁证吧，那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的古书里面找到许多好的材料，都是叫人要培养高尚品德的许多好的教训，也拿来教育我们的青年后代，就是说我们要突出我们的民族的遗产，我们民族遗产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要利用它，就是为教育我们的后代和传这个福音。那么有人呢在怀世母的书里头啊，比方啊偶然找到几句话，他们说他是剽窃别人的著作的，那么查考下来呢，他有一句话他的确是从别的书里头抄下来的，但他抄下来起先把它抄在他的笔记本里头，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句话很好，他不能让他流失，他说这句是很宝贵的一句话，我要啊，我就把它记下来，以后我就派用上，这意思啊，这个对。他说主就吩咐我这样做的，就是在别人的这个著作里面，就好像在纳西堆里头找珠宝，明白这意思吧？别人写的书啊，他总的说来呢，有很多纳西，有很多没价值的东西，但是呢，也会找到珍珠啊。我在纳西堆里找珠宝，就这个哲学。那比方说吧，我早几天呢，我听到这里不是有徐牧师给我们上课吗？徐思学，那么这个牧师呢，我记得他讲了，他引用了他们的赞美诗的一段话，哎，我听很好，我后来就把它抄下来了。这句话呢，我也觉得是一粒珠宝啊，我就要保留它。这怎么说呢？是讲耶稣基督，是这么几句话：咒诅他受，祝福我享，苦悲他饮，爱厌我尝。如此恩爱盖世无双，我的心呐永志不忘。这很好啊，是他们赞美诗的几句话，就是说耶稣受了咒诅，我就蒙福了，苦杯是他喝的，那么爱宴是我尝的。所以呢，凡是这样的所谓珍贵的名言呢，我们都应该把它记下来也作为我们传道用的一些好材料。所以呢，我感觉到我们现在一方面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这个一是特殊的环境，我得再谈一谈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走三字爱国路线，不要再回到那个受外国差会支配。那么这个我亲自是过来人，我在差会制度干过的那么我晓得过去在差会制度之下，我们教会是不兴旺，成绩是
很少。我们那个时候经费有，我们的房地产也很多，我们有13个大疗养院，我们有一个大印刷厂，里面有70-80个工人，我们有很多学校。但是奇怪，我们出的福音书啊太少。你看70-80个工人，一个大印刷厂，按理讲你应该出很多宝贵的书籍吧，但是预言之灵的书
出的太少。现在各位手中所有的预言之灵的书多半还是解放后才出版的。